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海外九评点讲真相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时间飞过，我来美国已经快两年了。来美后，我一直也没有离开当地的九评点。下面我谈一谈近两年来占九评点的修炼体会。保持慈悲祥和，去掉偏见，时时向内找。每次去九评点，心中都会充满神圣的使命感。每一个众生的得救都意味着天体中无量众生的被救度，我们的责任如此重大，应该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证实法。在点上，我注意自己的着装和体态，内心慈悲祥和，始终保持微笑，举手投足尽量得体大方，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和人沟通，希望能够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刚开始讲真相时，我时常陷在人的观念和情中想问题，比如这个人看起来和善，那个人肯定不好救，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看不顺眼，等等。理性上知道救度众生有选择是不对的，我就否定这些想法和念头，不承认它。有一次遇到一个看起来很凶的中年男子，念头刚一出来，我就抓住他了。我笑着迎了上去，这位大哥，法轮功的真相了解吗？这个原本看起来很凶的脸一下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憨态可掬的样子。他说，法轮功啊，我们单位也有练的，我不太了解。我就跟他讲了真相。我体悟到，我们应该不带任何观念讲真相，清除和否定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观念，随着各种观念和执着的修去，自身的障碍越来越少，不被任何表面现象带动，无论众生听不听，认同不认同，表态不表态，我都能做到不动心了，只是默默地为那些能救度的祝贺，为那些暂时还不明真相的世人加正念，希望他在未来还有机会。做得好一点，自满的心又出来了。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有愿望救人而已。如果不及时归正自己，邪恶就会钻空子，那些没有修去的人心就会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有一天连续被两人骂，我嘴上对他们说兼听则明，心里在想一定是哪里不对了。我很快找到，我和一个大陆新来的同修交流如何在海外讲真相，如何突破放下自我。同修说刚来海外总是怕被骂，那几天老被骂。我当时心里想，一定是你有问题了，我就不被骂。我找到了自以为是教导别人的心，同时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借口和逻辑。我心性上的问题在大法中归正，我感到师父又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转过身面对众生，那个场又祥和了。我体悟到，无论遇到任何形式的干扰，都要时时向内照，归正自己，无条件同化大法， 达到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因素，救度众生是天大的事情，这个愿望很主要。很多时候师父只是要我们守住救度众生这个宏愿，那些观者的门就会打开，旧势力的迫害和安排就会被师父瞬间清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不求数字和结果，讲清真相放在第一位。在经典和九评点的讲真相中，有时会出现两种极端，一个是追着讲，紧追不舍，一个是站在原地举着资料。我来到美国后，在不同阶段这两种极端我也都走过，效果可想而知，都不好。表面的形式不是决定因素，还得在心性上下功夫。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我不再追求表面空间的数字和结果，而是用心救人。我把自己的心扉打开，像对待一个久别的朋友和亲人一样对待身边的众生，尊重他们当时的状态，跟对方融洽相处，与众生交朋友，把得救的希望带给众生。很多人走在大街上，只是匆匆路过我们的酒瓶点，可是这短暂的瞬间也许就是他得救的唯一机缘。我采取的方式是以所站的点为中心，热情打招呼，送着走一段路，微笑着讲真相，拍着肩膀道别。对方走多快，我就肩并肩地和他走多快。听明白真相的人大多数都会接受资料，如果对方不耐烦不想听，我就告诉他有时间心情好时再看，这个对他很重要，多数都会点头同意。那些没有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外国人 ABC 们，我也会讲大法真相，讲中共恶行，请他们把真相带给他们的父母亲人。我经常会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有些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有的会说辛苦了，有的会说法轮大法好，有的会说你的服务态度真好，有的还会竖起大拇指。在我工作的诊所也有好几个人说认识我，说我在街上跟他们说过法轮大法。众生明真相后那种喜悦、赞同、肯定的态度，意味着他们能够走过劫难，走入未来，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把做好三件事放在第一位。我有一段时间对孩子上神韵挺执着的，总认为大法小弟子学跳舞就应该上神韵。每个星期天孩子学跳舞2个小时，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到图书馆讲真相。有一次孩子出现了厌学情绪不去跳舞，我就跟他讲大道理，讲使命啊、责任啊，都不奏效。眼看时间到了，他就是坐在沙发上不动弹，说也不听，拉也不动，拉他他就踹我，又哭又闹。我当时钻到那个执着里也出不来，说了一些狠话，比如你这次不去以后永远都不要去，以后神韵那个舞台跟你没关系之类的，然后摔门出去了。出了门心里还是很生气，脚步也不知道往哪儿迈。我知道孩子不去，我得去做我该做的，可是当时的思想斗争很厉害，心里不停地翻腾，最后真我还是战胜了那个执着而恼羞成怒的变异心态，来到了酒瓶点上。因为我知道讲真相救人的事情是天大的事情，师父都铺垫好了，我这一次不去，可能某些众生的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在去的路上，我一直发正念，求师父清除自身和外在的一切干扰因素。师父又一次帮弟子拿掉了不好的东西，清除了邪恶的干扰。相由心生，我又满面笑容地站到了点儿上。回到家，孩子也像没事儿一样，在同修阿姨的教导下，还主动向我道歉。 能够挡在三件事前面的，那一定是我们执着的很重的东西，是我们应该看淡的。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了在修炼中求名的心、强加于人的心、主观臆断的观念、不负责任、抛弃众生的恶念、不够宽容、不能忍耐。我不再执着孩子上神韵的事情，以后孩子再没有发生厌学的事情。我体会到师父讲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红银二五祖。师父还在各地讲法三，但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许许多多事看似平凡呢，无限的美好和伟大的殊荣都在其中。这三件事你们能够做好，什么都在其中，包容着一切。当地九平点居民流动量极大，在政法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我们的责任重大。我感到在十几年的政法修炼中，我们当地的学员包括我自己对当地华人居民形成了很多的观念，比如他们很难救了，他们不听真相了，他们很固执了，他们应早知道真相了，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观念阻挡着我们大法弟子救度这里的众生。其实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让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陆人无论怎么污染，表面以下有一层薄膜一样的隔着，一掀下去就是他自己，会像60年代的人品道德，将来我会掀下去这个东西。我们都说要跟上正法进程，如果师父已经把那层膜掀掉了，可是我们还带着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认识，如何完成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呢？最后，我想向在真相点上常年坚持站点讲真相的同修，尤其是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表示敬意。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们都坚守在第一线，非常了不起。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同修能够走出来，抽出时间到九平点景点上去，哪怕一个星期只能站一个点，哪怕只有一个小时，那里非常需要我们。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作者山东青岛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15日。我是1997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近20年的修炼中，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一次又一次闯过了难关。这里仅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2011年的8月份。当时我市有一个区对大法弟子迫害很严重，于是我们采取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方式，准备向当地民众揭露当时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610、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的头子。上午，我们把打印不干胶的内容准备好了以后，存放在了两个 U 盘里。随后我们分为两个组，每组两人，准备把内容送到各个区。当时我市有六个区，我和会开车的同修 A 负责送四个区，这是上午定好了的。可是等到下午，我俩刚要出门， A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必须要去做另一件事。当天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因为当时 U 盘内容必须要尽快送到资料点，保证在晚上8点前做出不干胶，全市统一张贴，所以我就骑上自行车去送 U 盘。我非常顺利地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很快就把内容转给了他们。当我到达第二个区的目的地时，刚一上楼就发现有一辆警车和几个警察也到了楼下。我当时就静下来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请师父帮忙。很快警车开走了，我也很快就把内容转给了他们。 我又继续骑车去第三个目的地，走了大约1公里，突然我发现警车正在后面跟着呢。我当时就在心里大喊，我是李洪志师傅的弟子，我的一切由师傅说了算，如果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一切由师傅来归正，绝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来迫害我，请师傅为弟子做主。说来也怪，我这一念一出，突然雷声大作，天好像黑了一样，街上刚才还因为高温冷冷清清的，突然满街都是人，人们都很慌乱。我又刚好来到了十字路口，我突然拐了弯，钻了几个胡同，这时又下起了大雨，这样我顺利地摆脱了跟踪，在师尊的加持和呵护下，把不干胶内容送到了各个资料点。第二天一早，同修毕来我家对我说，你昨天干什么了？我看到那么多的警察到处追赶你。我笑笑说，我有点事。他说他梦见的那个场景太可怕了，但是不知为什么，突然那些警察又找不见我了。我当时听了真的非常感慨。其实大法弟子做任何正式大法的事情都只是跑跑腿而已，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在法上，师父都会帮我们，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第二件事是2011年11月，我弟有好多大法弟子被绑架，为了揭露邪恶，制止邪恶，营救同修，我们决定市区和周边的几个县还有别的市的部分同修共同在法上交流一下。可是在要去参加交流会的中午，同修 B 来电话说，让我下午务必去他那儿把几件家具拉回来。因为当时我丈夫还没有退休，所以丈夫就让我下午一定把家具拉回来。当时我想，开完了交流会以后，我再找车去拉也就是了。我就和同修一起去参加交流会去了。那次交流会开得非常好，大家都谈得很好，我也早把家里的这点事给忘了。可是等到晚上，同修开车送我去公交站的时候，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同修 A 突然说，我看今晚某人怎么把家具拉回去。我这才想起我还有拉家具的任务呢。我马上回答说，你为什么不想等我到家的时候，丈夫去玩麻将了，同修 B 把家具给送来了。同修 A 笑着说，这个世上的好事都让你想全了。等我上了公交车以后，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等我到家一看，丈夫不在家，我刚把鞋换了，同修 B 的电话就到了。他问，你到家了吗？我说到了。他说，你准备一下，我马上给你把家具送去。等同修毕到了，我一看，这个送家具的队伍可真是庞大呀，同修毕老两口，两个儿子，还有小儿媳妇，因为两个儿子住得比较远，平时很少来，还有同修毕的舅舅舅妈都来了，他们平时就是干搬迁这活的，但住得很远。这一下车也有了，劳动力也有了，一会儿事就办成了。我刚送走同修毕一家，丈夫就回来了，他一看到满屋的家具，那个脸笑得比花都好看。他问，我今天下班回来，家具还没搬回来，怎么一会儿功夫家具都到家了？我说，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的事一切都由师父管呢。其实我当时内心对师尊的感激真是无以言表呀，真是没有师父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想到法，作者甘肃大法弟子。 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也不能因为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我们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也不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地去修炼，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就行了。有一次我们小组出去贴不干胶，当地同修路线熟，我就在后面坐，到中途快要做完了，两个便衣猛地抓住我的胳膊问我干什么，我手里还拿着没贴完的不干胶。我对他俩说，我是在救人，这是世界上最正的事。他俩拉我上车叫跟他们走，我说我走的是正法的路，为什么要跟你走，不配合他们，给他们讲真相，我要去了就把你们两个毁了。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但还是抓住我不放。我说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迫害大法弟子罪恶滔天，你们俩今天能见到我都是缘分。我又向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还对他们说，我们师父讲，作为一个生命，你不能因为你的工作特殊就真的失去了这万古机缘，不能因为你的工作你就把千万年生命所等待的机会都毁了。见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他们听了态度有所好转。我说你们应该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毁了你们和家人。他们还是要拉我，我高声喊，师父，邪恶迫害我，求师父救我回家。这时我觉得浑身都是力量，感到自己又高又大，他俩很渺小。我一把推开他们，你们凭什么抓我？定。街上众人很多都在看，他们俩站那动不了了，我才走开。这时我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一分钱，出来的时候包放在同修家，从此地回去要倒四次车。当我走到公交车站时，司机说快上车吧，没向我要钱，换了四次车都一样。我知道是师父救了弟子，又保护我回家，真的太神奇了。第二天我去拿包时，同修还在给我发正念营救我呢，我说了昨晚的事，他们都感到震惊。师父讲，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对大法弟子是极其的难，因为大法弟子也是在这末世最复杂的环境中往出走往出修，还要救度别人，所以大法弟子才能够成就那么大的生命，成就那么高的层次，是因为旧势力在干扰，所以这件事情就伟大啊，也就那么难。见什么是大法弟子。我自身经历过，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麻烦，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想到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有一天下午，我背着包要进一小区发真相资料，那地方一般人找不到，五楼顶上有一个大平台，接着又是五层楼。我进去拉开电子门，门卫说，你从这边上去也能走到那边，这两面是通的。我上去发完资料下来，门卫看着我面带微笑，好像知道我干啥一样，因为我事先给门卫发正念，我救人来了，包括你，你配合一下，给个方便，摆放你的正确位置，将来有福报。他的主元神明白了，配合我完成了应该做的，从中摆放了自己的位置，我真替他高兴，是善的力量，门卫给了我方便，只要去掉观念就能一心救人。有一新学员说他家人没有条件看真相，我听后心里很难过，下决心去那里讲真相救人。此时正是大年三十，大过年的，我买了 VCD， 领着女儿一同到他家，晚上放真相碟片，男女老少有20多人，最大的84岁，最小的只有2岁，有的看得流泪，有的说原来是这样。大年初一初二我们连放3天，到下午我出去时看到天上全是法轮，我的空间场全是法轮。晚上梦见一棵大树结了许多大果子，我们三个同修去摘，他们在树底下上不去，我上到树顶摘了好多，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其实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只不过是跑跑路而已。同修很高兴，使那里的众生明白了真相。现在每个小区每个单位的底层都是电子门，当做正实法的事实，一边发正念，一边求师父加持。我要救这里被谎言欺骗的众生，请师父给我开门。到那将门一推，门就开了。师父讲，每一层次都有法，只要心性达到那一层次的标准，师父才把那一层的功能神通打开，让你用的善用除恶救度众生，站在法上做事，符合法的标准，师父才给你打开那个锁。这就是我理解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一层含义。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三趣显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9月8日。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都被人说聪明，同学说，老师说，领导说，同事说，同修也这么说，甚至来抓我的恶警也说我聪明。从小形成的显示心根深蒂固，师父慈悲，看见我身上有这么顽固的物质，在最近的一件事情中，3次让我的显示心暴露出来，让我看见它，从而去掉它。事情发生在这次市级行业作品制作大赛中，我既是评委，也是参赛者之一。没有开始评审之前，我就惦记着先展示发言。因为参赛作品中有跟我雷同的作品，如果在后面展示，我的作品就没有新鲜感了，就会比较吃亏，就想让评审小组把我安排在前头。可是没等我张嘴，大会立即宣布顺序，我被排到了最后。我默默地回到座位上，心想，明明想第一，结果倒数第一，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想显示的心太明显了，真是惭愧，去掉它。同时还看到了自己有争强好斗的心，以及想搞特权的党文化思想。我坐在那儿往下抑制这些坏思想，可是没一会儿，显示心换了个途径，改头换面又冒出来了。那些和我雷同的作品纷纷落选，我入围了。我心里又不干了，我的名次不能在前头啊，因为前3名会晋级省里，继续参加省级的比赛，那得耽误我多少时间呢？我得把自己拿下来。于是我就极力夸赞别人的作品，在评比现场充分显示我的谦虚，我的大度，我的礼让，顺利地实现了目的。作品既获奖又不用晋级，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这不仅让大家看到了我的专业水平，还能显示出我的所谓高风亮节。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显示心、求名心包围着，已经是飘飘然了，忘了刚刚的点化和师父的讲法。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选自转法轮。在这颗膨胀的执着心的作用下，我顺便把一个小同修有希望晋级的作品也给拿下来了。赛后我找到小同修说，你可得感谢我呀，我把你拿下来了， 这要是晋级了，未来两三个月时间都得白搭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得耽误多少学法时间啊。小同修说谢谢，可是第二天小同修找到我说，我家里人认为如果晋级了会提高自己在省里的知名度，得到更多的行业里的机会。小同修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埋怨我的意思，可是我却明白了，我错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人身上，还自以为帮了小同修，不但让他失去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还被显示心驱使着跑到他面前交功请赏，真是无地自容。回头看看，在这件事情里，显示心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点给我，我却迷而不悟。所谓的聪明，其实不过是常人的奸猾，而非大法的智慧。把这种后天观念当成自己，自以为是。翻开转法轮目录就能看到，显示心理第六讲和妒忌心第七讲都是单独的标题。那么去掉这两颗心就很重要。师父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选自转法轮。那么显示心呢？深挖下去，我才渐渐认识到，平时工作中有些分外的事情，自己也格外热情，不是大法弟子的善心所致，而是出于显示我能，我比你们都有能耐。正法中的事情也是如此，明慧网上哪些文章是我写的，正法中哪些项目是我做的，总会想方设法的让身边的人知道。更有甚者，曾经妄想过法证人间之时，自己大显神通，让人们都看看。又转法轮中提到的追求超常的东西在常人中显示的心，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已经接近自心生魔了。写出来暴露它，去掉潜藏很深的显示心。感谢师父的苦心点化，与同修共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每天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20年的修炼路上经过了多少次的磨难，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来了。我在当地是在派出所黑名单上的大法弟子，一到敏感日什么的，警察就要来干扰。凡是到我家的警察，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被派来监视的，他们都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承认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他们也是为了吃口饭不得已，让我们理解。凡是到我家送水、修理及各种事宜的人，我也都给他们真相资料做三退。有一个可贵的送水小伙子，我们没有喝他们的水了，他还专程以送水的名义来要新的真相资料。一天，我与两个老年同修外出面对面讲真相，刚讲第一个就遇到便衣，我让同修赶快离开，自己被带到派出所。到派出所，我跟警察讲真相，我语速快，他们让我慢点讲，提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还让我练功给他们看。我说，是我们师父慈悲，让我来派出所救你们，你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要上江某头的当，不要当他们的替罪羊。还给四个警察做了三退，最后警察说，以后你不要到我们管辖范围讲，去别的地方讲。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我先后5次被绑架到派出所，2次被非法关看守所，1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开庭。在法庭上我自己为自己辩护，用同修帮我写的辩护词在法庭上高声宣读，有理有据。法庭内十分安静，法官们都静静听着，法庭成了我讲真相的场所。无论被绑架到派出所、看守所还是劳教所，我都听师父的话，慈悲对待所有的众生。
既然来了就要在这里正式发，就这里的终生。我两个女儿都是个体户，610把我两个女儿的营业执照没收了，扬言你妈一年内不发资料就把证件还给你，不然就吊销。两个女儿来找我嚷嚷，说他们没饭吃，要我养活他们。我说是邪党迫害你们，你们只要信师信法，支持你妈讲真相救人，你们一定有福报，叫我一年不发资料那可做不到。我照样做三件事，之后两个女儿的生意越做越好，发了大财，每年收入40万。我和老伴儿常年累月坚持乘公交车到我市东南西北的各种集市讲真相发资料，掌握各方位的赶集时间，穿插巡回到各处救度有缘人。有一次邪恶干扰我救人，双腿肿得厉害，走路都疼，我不把他放在心上，记住师父的话，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出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再难也坚持出去救人，不长时间一切恢复正常。我过了两次生死关，有一天突然流鼻血，从下午6:10到晚上9:30不停地流，止不住，全身皮肤变成白色，很吓人。但我心不动，心中只有一念，请师父为弟子做主，我一定要战胜这假象。后来流血停了，谢谢师父又为弟子承担了。还有一天突然天旋地转，站不住坐不稳，只能躺在床上，3天3夜躺在床上，不敢睁眼睛，苦苦挣扎，但我意识较清。师父说大法弟子没有病，我就坚信师父，同时在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就是力，我跟你们没关系，你们不配考验我，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这样，我信师信法又闯过了生死关。我每天参加晨练，上午在家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做三退，无论天阴天晴刮风下雨，我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一定在师父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用心学好法，多救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单位领导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2015年6月，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我也参与到溯江浪潮中来。7月初的一天下班后，分局领导打电话把我叫回了单位，一进领导办公室，他就问我最近你忙什么，我说没有忙什么呀。他问我告谁了吗，我说我起诉了江泽民。他就问我为什么要告江泽民，我告诉他控告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江泽民发动的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给我及家庭造成的伤害及天安门自焚等真相。最后他对我说，是610的人把我的控告信复印件转到单位来让落实，并且还告诉我610人员看了我的控告信，对我评价很好，他本人也不需要我写什么保证，并且说明天去610汇报，并尽量打通关系不让他们追究。第二天下午，领导再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这件事情基本摆平了，不过咱们单位是个敏感部门，你看看咱们下属哪个部门好，我把你调动过去让你负责，实际就是从机关部门调到一线生产。我当时想，因为单位是国企下属的公安分局，这样的部门出了个法轮功修炼者，会对领导造成影响，修炼人干什么都一样，吃点苦无所谓，更不能去挑选哪个部门好，认为是在过关修心性，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他，让他根据需要分配，说干什么都行，而没有站在法上对待这件事情。回到办公室，师父的一段法打进我的脑海里，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 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摘自《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我突然惊醒，我这不是变相承认控告是错的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不错，为什么要对我调动工作呢？我修大法没有错，做好人没有错，控告江鬼也没错，并且领导对我的工作和人品是认可的，是旧势力操纵世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时也是利用这种形式操控世人对大法犯罪，从而毁灭世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想我平时想和集团老总讲真相还没有机会呢，正好利用分局领导对我这件事情的处理不满意，以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的方式和集团总裁讲真相，并且把我修大法带来身心的变化和道德的提升后在单位的改变写在信里。信的内容没有一丝对分局领导的不满，只是借用这种形式讲真相救人，并把我的控告书和信放在一起准备给集团老总送去。在送信之前，我想分局领导还需要进一步明真相，我先长时间针对他的空间场发正念，解体他空间场，操控他对大法弟子犯罪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我就拿着写好的信先让他看，并真诚地对他说，某局长，首先感谢你处理这件事情时对我的帮助，你对我的工作调动我觉得有些不妥，我之所以控告江泽民，不但因为他发动迫害法轮功，也是因为对法轮功的污蔑使世人仇视嘲笑大法修炼者，包括我身边的同事对我和家人的歧视，给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素江把我调离工作岗位，这样对你也不好。他看完信后对我说，调动的事以后再说吧。我进一步跟他讲真相，最后给他做了三退。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不用调动工作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就像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参见红营二师徒恩，感谢师尊的加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